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希望、应许和保证。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场外正在收看的观众朋友，这几周我们正在讲一场关于启示录的系列讲座，这并不是一次全面详尽的学习研讨，只能叫做概述，只是简明扼要的概括分析启示录。我特意给它命名为天启概要。今天是第五讲，我们会学习第14到16章的内容，这是第五课。对了，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站，奇妙真相网站，上面有更多的资料可供参考。我在这里只是从高处鸟瞰启示录，给大家一个大致的脉络。我们的网站地址是奇妙真相.com， 网站上有很多信息，在线视频、音频、讲章和信仰问答里都有关于启示录的内容，大家可以免费参考查阅，也有能作为今天这一讲的辅助材料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启示录第14章到16章，主要包括三位天使的信息和最后的七大灾。内容很多，信息量很大，可能得尽量快一点，这次系列很可能再有两讲就结束了。下一课核心内容是启示录的第17、18、19章，然后从20章总得在主再临之前讲到天国。很可能七次课这样还不错，启示录系列共分七讲，启示录中很重要的数字。开始吧。我很感恩，大概在几年前，当时我住在阿卡德西，有一天有人来敲门说，我们要在这个街区开始安装光纤，也叫光导纤维，整个街区都要安装。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什么叫光纤或光缆，我们以前通过普通的电线电缆所能传输的信息量非常有限，比如互联网、电视或其他电子产品通过铜线电缆或老式的有线电视电缆，虽然也能承载大量数字化信息，但远远无法和光纤相比。专家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验，首先是光纤利用光在玻璃导线中传导，其传递的信息量远远大于通过电在电线中传导，这些信息是通过光的全反射原理在光纤中传导。当然了，光的传导速度等同于光速。另外一个优点是光纤不受无线广播频率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信号影响，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元器件当中，因为它自身不是电子信号，所以才能不受其干扰。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曾经做过测试，测试光纤的传输量，通过头发丝般细小的玻璃丝光导纤维当中，每秒钟可以传送大约69万亿字节的信息量。1万亿字节是一 TB， U 盘先是 MB， 再是 GB， 然后才是 TB， 万亿字节。没错，什么概念？1000个10亿才是1万亿。一兆兆，每根纤维可以传输432个频道，每个频道有1700多亿字节，就通过如此细小的玻璃纤维传递出去。他们测试了超过240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说，通过玻璃纤维可以进行远程数据传输，而且这种信息传输的速度相当于光传播的速度。在圣经启示录书中讲到，在末时，在耶稣再临之前，几位天使会将一些信息传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上一课临近结束时，我们已经学习了启示录第13章，确认并识别了兽以及兽的印记，所有不肯接受兽印的人都会遭到迫害，兽是上帝的仇敌， 接下来要进入第十四章，十四章开头再次谈到不肯接受受印的一般百姓，他们拥有的是上帝的印记，永生上帝的印。之前已经分析过，这群人他们是十四万四千被盖了上帝之印的圣徒，上帝之名写在他们额上。通常一提到末时代，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马上联想到那个非常明显的兽的印记，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上帝之印。前面学习十四万四千人时已经讲过，圣经记载他们是由以色列十二支派，每支派各一万两千人组成，二者相乘得数就是十四万四千。第十四章讲完十四万四千人之后，马上引入在耶稣再临之前将要传遍全地的三位天使的信息。注意，正是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将会把三位天使的信息传遍天下，不仅对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现在我们就把这几道信息逐项分解，当然会加入一点细节。研究三位天使的信息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关注一下天使，希望能帮大家明白启示录书中天使的工作非常显著。圣经没有任何其他书卷比启示录中天使出现的次数更多。几个简单数据，整卷圣经中提到的天使共约400处，当然并非每次都直呼天使，累计一共约400次，其中至少有70多次都是出现在启示录，比例是多少？启示录中提到天使的次数占总数近 20%， 当然不全是善天使。启示录中也谈到第十二章魔鬼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到地上，因此启示录中的信息非常丰富，既有善良的天使传播福音，也有恶天使去普天下迷惑地上的众王，他们是鬼魔、堕落的天使、恶灵或邪灵。在旧约圣经，有时候天使会被称为比如萨拉福或马拉克，意思是信使或传信者。要是去邮局，邮局里总会有很多投递员，善天使为上帝派送信息。在新约圣经有一个名词安格罗斯，意思也是传信者。之所以解释这些，是因为读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时，启示录十四章，如果拿着圣经，现在请打开启示录十四章，经上谈到这位天使，启示录第十四章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启示录中几乎到处都有天使，所以说另有一位天使也很正常。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请注意这位天使，他飞在空中，这是一个能见度很高的位置，飞翔指移动速度很快。经上说信息要传给谁？要传遍全球。我和三天使传媒的丹尼·希尔顿讨论卫星转播，我的想象力总是格外丰富。此刻现在我说的这些信息，当然今天是录像，没有卫星电视直播，但是有网络直播，也就是通过光纤传播。现场录像之后，信号会发送到卫星，卫星外围的巨大的太阳能翅膀捕捉太阳的光能，转化成为电能，接受地面传来的信号，再把信号沿着以地球为中心的轨道传遍全世界。这些信息会传到37000公里的高空，再弹射回地球表面，整个过程只需要半秒钟，这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快的高空弹跳。我曾在演播室看现场直播，一边抬头看窗外，牧师在台上正在讲，摄像机在录像，再看看屏幕上的直播，召开卫星会议都会说正通过空中传递，总有约半秒钟的延时，太神奇了，74000公里只用半秒钟。 因此信息将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注意，启示录中三位天使的信息都曾经在福音书中出现过。耶稣告诉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哪儿？他说去传播并教导万民。永远的福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播的？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吗？实际上，福音传播的起点是伊甸园。上帝第一次把皮衣赐给亚当和夏娃时，福音就是上帝以被献的牺牲替代了罪人。特别是到了末时代，兽和兽印出现的时代，将会有一种新的势力出现，天使更要开足马力，还要以大音量传福音。经上说，天使大声说。昨天晚上我和朋友聊天，准确的说是在昨天下午。他们不是咱们教会的教友。朋友问我末时的兆头，我说最重要的兆头之一，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信主，只是人人都有机会。从没有任何时代像我们生活的今天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福音正在传遍天下。当然这些工具可能也传播了其他信息，但福音也可以使用。想想都觉得震惊，福音传播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因此我相信咱们生活在末时代，耶稣对此从没有含糊其辞。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不是也许，而是一定来。你相信耶稣吗？主并不是说人人都会成为信徒，全球性大复兴，而是要做见证，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就是要传的信息。接下来要详细解释这些信息，无论如何还是先完整的读一下，也可以看大屏幕。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接下来启示录14章7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明白什么意思吗？将荣耀归给他。注意荣耀这个词，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注意这是审判时间。应当敬拜那创造，敬拜创造主。注意下面几个单词，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提到四个要点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敬畏上帝，二是荣耀归给上帝。请把四个要点放到屏幕上，这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关键。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他审判的时候到了，当敬拜创造主。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这几个要点。什么叫做敬畏上帝？可以专门讲一课。最简单的总结，传道书12章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圣经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敬畏是对上帝忠心拥护，极其崇敬，凡事都要向上帝汇报，从心底里尊重，以上帝为最重要的人生方向。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担心人怎么看我，只要担心上帝怎么看我。这些是末时代敬畏上帝的真正含义。然后经上说将荣耀归给上帝，要度荣耀上帝的人生。请问大家，比方说此刻我们都在这里，也都在呼吸，为什么？上帝为什么造人？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就是为将荣耀归给上帝。只有当你真正的度归荣耀给上帝的人生时，才能够收获最完全的满足和最大的喜乐。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也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罪？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并不是彻底的丧失，但是有亏欠，没有完全的荣耀上帝。保罗清楚的解释，我们的人生应该完完全全的荣耀上帝。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或者吃或者喝，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去哪里，穿什么，无论做什么，全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因此在末世代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也希望度一种能够荣耀上帝的人生。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第三个关键点是，经上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换句话说，百姓之所以需要敬畏并荣耀上帝，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帝审判的第一个阶段。还得声明，这次系列只是概要讲座，有人说刀哥得解释细点，没办法，这只是概述，我一直在严重超时，最开始只打算讲两课，已经延长到七课了。上帝的审判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审判是在耶稣再临之前，其实很容易明确这一点。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倘若耶稣再临时要亲自施行赏罚，那么他再来之前肯定得做一番定案的调查取证，总不能他到了之后直接带一群人去天国，把另一群人扔进火湖，然后说好，现在开始审判，看看谁无辜谁有罪。他再临之前得先进行某种调研，通常叫复临前审判或调研性的预审。圣经提到过，大家不妨读一下，比如说以西结书九章。读到以西结书九章中的预言很令人震惊，他记述那些盖了上帝之印的人如何得救，而那些没有上帝之印的人，以西结书九章，没有上帝之印的人都将被消灭。经上怎样说？以西结书九章六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上帝的记号，不要挨近他。于是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从哪儿开始？第一次审判从哪儿开始？所有自称已经接受了救恩计划的人，要检测他们是否真诚忠心。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是第一阶段的审判。当我们之前研究启示录第二章三章的七教会历史，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老底家教会。还记得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吗？审判百姓或百姓审判。当老底家时代揭开帷幕，百姓便进入教会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再临前的预审时期。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犹太人赎罪日的起点。这是一个宗教年度的岁尾，是每个犹太人都竭力自省的日子，是洁净除尽罪恶的日子。基督即将再临，现在已经进入老底家阶段。圣经中讲过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女人的故事，我相信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行淫时被抓住，又被带到圣殿，人们想用石头打死她。在圣殿里，基督为妇人做了中保辩护。经上说，审判从最年长的开始，从最年长到最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众人想审判妇人，妇人在圣经预言中预表什么或象征什么，很值得深思。这是上帝家中的审判，从最年长的长老开始。这场景恰恰和以西结书九章的描述如出一辙，圣经中有很多的类比。再继续看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最后一个要点，记住这四点：敬畏上帝，荣耀上帝，末了的审判已经开始，当敬拜创造主，敬拜创造之主。有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更需要这道信息？对了，说到进入上帝教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相信1844年前后是老底家教会的起点。这时不仅开始审判，还开始什么？其一是达尔文在此时期写下了著名的物种起源，其二是卡尔马克思开始传扬共产主义哲学，二者融合衍生无神论。因为这两个人的影响，进化论和无神论正式诞生。无神论就是否认创造主的存在，抹杀主的创造。到末时代将会有大呼召，要唤醒人们意识到人类的出现并非 偶然的巧合，而是源于上帝真实的智慧的创造，呼吁百姓回归敬拜创造主。注意经文的表述，这里经上说应该敬拜那创造，这是一个邀请，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记得吗？启示录共有404节经文，其中278节在其他圣经书卷中全都有迹可循。这一节经文对应哪里？出埃及记20章上帝的十条诫命。经上说，就在上帝之律法的正中间，有一条诫命提到当纪念，有一条诫命提到神之圣，提到当敬拜创造主。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类绝非偶然进化而来，上帝的百姓在末世代要将这些恢复真理、回归真理的信息传遍天下，百姓将重建对圣经真理的信，包括上帝的诫命。之前读过启示录12章17节，龙要发动战争，过一会儿还要谈到哈米吉多顿，龙去和上帝百姓中的余数征战，百姓会有一场大奋兴，回归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他们守上帝的诫命，拥有耶稣的见证。要复兴的内容，包括上帝的十诫，包括安息日真理，都要被恢复。这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没有前面那么长，但也同样令人震惊。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14章8节，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注意这道信息使用了重复的手法。启示录13章提到了兽，他要发动战争，逼迫上帝的百姓。之后到第17章继续解释了兽以及更多的关于兽的信息，现在是第14章开始提出巴比伦，再之后到17章，下一讲我们会学习详细解释巴比伦是谁。总是这样相互交错，巡回反复的描绘同一幅画面，介绍同一个主题。这里说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后面第18章还会有更多细节。第一次读到144,000人是在第7章，跳到第14章更多细节。第14章这里提到巴比伦倾倒了，第18章更多细节。有哪些新出现的细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注意，不仅说巴比伦倾倒了，还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第15和16章解释了巴比伦将受到哪些灾殃，所以一定要弄清楚。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出离巴比伦，结局是什么？遭受灾殃。因此百姓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为什么要反复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圣经中共有两次巴比伦倾倒。打个比方，什么东西如果倒了两次，也就彻底垮了。一次是指旧约中有一次巴比伦倾倒垮台的事件，上帝的百姓需要从巴比伦出来。那次巴比伦沦陷，是马代波斯联手进攻，得胜后新王允许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到末时代属灵的巴比伦也会倾倒，那时我们上帝的百姓也将获准回归应许之地。前提是你必须愿意出来，留在巴比伦不走的人会遭殃。同样的模式，如果我们留在巴比伦，就会和巴比伦同受灾殃。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能再多讲巴比伦了，否则咱们又得加一堂课才行。启示录14章9节10节，读一下这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最好重点标注上帝的大怒。下一讲我们会更详细的解释上帝的愤怒。继续第10节，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上帝 实行审判时往往伴着良善和怜悯，他的审判是怜悯的审判，上帝非常良善，但最终的审判终将临到。上帝的审判为什么常伴着怜悯？他希望我们悔改。但是当末了的七灾降下时，还会不会有人悔改？
不会。
当上帝的愤怒倾降到世上，就是七大灾降下之时，恩典之门已经关闭。耶稣会宣告启示录22章，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仍旧公义，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因此百姓再也不可能更换阵营，每个人的命运都已成为定局。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预言吗？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再也不能变更位置，因此绝不会有中间派，他们必须接受审判，再没有赎罪的机会，那是个人应得的报应。经上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这里又联系到上一章的经文，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不要接受兽的印记究竟有多重要。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说，道格牧师，我不喜欢读旧约圣经，上帝在旧约里实在太严厉，到处是战争，到处是死亡，到处是灾难。我更喜欢新约中的上帝，他慈爱良善赦免。圣经当中描述的最最可怕的灾难，最最恐怖的天谴，恰恰是在新约。大家应该都读到过，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很多人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指的就是上帝的审判。启示录说，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纯一不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昼夜不得安宁。这都是在新约。前面的说法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明白，没有认真读经。打开圣经，你会发现各种灾难既在新约也在旧约，恩典和福音既在新约也在旧约，整本圣经通篇一致，全都是上帝的话。总之，第三位天使提到上帝的愤怒，也是出离巴比伦的警告。再翻回启示录第14章，大家的圣经应该还在那一页，我得翻回第14章。启示录14章第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首先注意，没有耶稣的人就没有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去找他，就得不到安息。那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永远燃烧，烟一直向上冒？几种情形之下，我们说烟永远往上冒。第一种情形是烟永远往上冒，直到消失在你的视线。着大火的时候，人可能根本看不清烟究竟升到多高。第二种是真的不停地往上升，圣经绝不是这个意思。经上说，那被扔在硫磺火湖里的是第二次的死。圣经又告诉我们，恶者将被火烧灭成烟，连一块炭也没剩下。马拉基书四章说，他们必被烧尽，必如灰尘。这节经文是说审判大日临到之时，这烟会上升云霄，让所有的目光全都能看到。继续往下读，在这之后要和第12节进行比照。第11节说，盖了受名之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要把他们和12节得救的人对比。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又一次他们是受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的信。注意，不是说信耶稣，而是耶稣的信。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信心？并不仅仅是信耶稣，还要有耶稣那样的信心。当今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大家说，我不在乎你信什么，我们可以摒弃差异，彼此相爱，应该相爱，但不是所有的信都能得救。能得救的信不只是信耶稣，更要有耶稣的信，也就是基督如何信天父，我就如何信基督。耶稣持守的是对真理和真道的信，一种非常特别的信。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 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如果在七大灾之前，在主里安息也是好事，能理解吗？接下来启示录第十四章，当三位天使的信息传遍全地之后，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整卷启示录都是以天国的圣殿为基本背景，他向坐在云上的喊，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六千年中，耶稣一直在播撒福音的种子，现在他带着镰刀驾云而来，收割地上的庄稼，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耶稣曾经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圣经和真道就是种子，主愿我们结出果实，那时恶者会痛悔。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整部救赎史都是在收割的背景之下。因此撒旦一直致力于往麦子地里撒麦子，对吗？也可以叫做杂草。好像收庄稼时似乎葡萄更多，有没有唱过这首歌？我的眼睛好像看见主降临的大光荣，不良葡萄具备践踏，沉于上帝义怒中。这正是下一节经文的内容，谈到对恶者的可怕审判。第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继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原有1600伏龙。这可不是什么优美的画面，但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幅画中有很多预表的含义。不是说耶稣再临时将会血流成河，血水高到马的脚环，这只是形象描绘。通常打仗一般都会在河流附近，战后河水往往被鲜血染成红色。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很多场战役都是这样，要想骑在马背上过河非常困难，一旦水位高过马的脚环，马必须游泳才行，驮着人的马便无法过河，难度很大。这节经文只是一幅描绘审判范围及情形的简化图。昨晚我做了一个小调研，下课之后我特意向一位朋友请教，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1600伏龙，差不多是600里。圣经中的数字往往有所含义，我想听听不同的解释。数字1600注意没有，只出现过一回，也许有1600的倍数，但没有1600，这是个偶数，刚好可以被四整除。有人提议说，这个数据可能是环绕全部应许之地的周长。我并不知道确切的含义，只是描绘血流成河的程度会流到多远多深，这是场大审判。注意这一章的顺序，就在三位天使的信息传向全世界之后，耶稣坐着白云降临，那是基督带着荣耀再次归来。耶稣再临并不代表启示的结束，启示录耶稣再临了好几次，主在七教会的历史结束时再临，他对老底家教会说，看哪，我站在门外，主也在七印结束时再临，耶稣还在七号结束时再临，因此启示录中不时会出现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瞬间的快照，常常以耶稣再临的巅峰时刻结尾。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后，耶稣再临，大家注意到没有？我身后有一幅马赛克耶稣像，有没有看到前院外面还有一幅马赛克图？这个小台面，这幅图是我做的，能看到吗？我只复制图，台面不是我做的，我只是修图，再送到画家工作室，这是复制品，拷贝原图后，用修图软件加上前面的三天使。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三天使马赛克？就是根据将要传遍全世界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为什么？因为福音传遍全地之后，就是基督再临，接下来是15章和16章。我们必须得快点讲了，启示录第15章， 将大审判即将开始之前象征性的谈到已经得赎的百姓站在玻璃海上，他们唱着摩西的歌和上帝之歌、羔羊的歌。为什么当末了的灾难降下时，恩门已经关闭？但以理十二章经上说，米迦勒必站起来。我们的大军为了他的百姓站起来了，法官站起来意味着什么？法官进入法庭，会有人喊全体起立，宣告法官的姓名和一些敬语，大家都得站起来。法官坐下听审各种证据，分析权衡证据，他拿起法锤，一锤定音，起身离席。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案子结束，不再有调解或者答辩陈词。当米迦勒站起身来，审判结束。得救的得救，失丧的失丧，失丧者的噩耗，得救者的喜讯。百姓到了红海的对岸，当年的米利安过红海之后，看到埃及追兵被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中，开始欢唱摩西的歌，也是胜利之歌。这些都记录在圣经中。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前半部分，马上就要开始进入末了的七大灾。其他经文有没有出现过连续的灾难？以色列儿女出发去应许之地之前，埃及发生了什么灾难？共有多少灾？十大灾。祷告牧师说不通啊，启示录中只有七灾，虽然有些相似，但埃及却有十灾。不过埃及十灾中有七项比另三项更特殊，十灾中的前三样降在整个埃及，以色列人也同样承受，但后面的七大灾降下时，上帝保守以色列人远离灾害。黑暗之灾时，以色列、埃及遍地乌黑，以色列人有光，雹子落在埃及遍地，歌山地没有冰雹，主保守了自己的百姓。末了的七灾，上帝会不会保守他的百姓？早上的经文朗读是诗篇九十一篇，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有人很担心末了的七灾，道格牧师，我万一熬不过七大灾，我该怎么办？我说，真能熬到七灾，你就平安到家了，还担心什么？你的粮必不缺乏，水必不断绝，到那时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只担心能不能保持忠心，只要坚持到米迦勒站起来，即使万人扑倒在旁边，我也安然在主庇护之下。读到这些灾难，大可不必手足无措，惶惶不安，确保自己能得着救恩，就不用担心任何灾难。人们，我得确保不能再超时。有些朋友相信秘密被提论，我们只相信圣经，圣徒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吗？不可能被秘密提走。按照电影《末日迷踪》的脚本，一人被基督秘密提走，剩下的人留在地球上，经受七大灾，一人和恶人分开，共有七年的灾难，大家都听说过吧？但是圣经从没有任何经文说过有七年的灾难。有人很担心，我真害怕，万一熬不过最后的七灾该怎么办？其实，只要得着救恩，什么都用不着害怕。我说一丁点也不用担心七灾，上帝能保守以色列人远离灾难，能不能保守当代以色列人？我们分析七大灾时用不着害怕，因此他们欢喜快乐，唱摩西和羔羊的歌。第十五章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这是耶稣在第一章中的装束。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上帝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接着第八节，因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圣殿当中在发生什么？那里在赎罪，在和解，在救赎，在赦免，没人能进入至圣所，意味着赎罪之功结束，救恩计划完成。还有一节经文也提到，因为上帝的荣耀，没人能进入圣殿。所罗门圣殿初次献礼的时候，不是在列王记上，是在历代志下，在新落成的圣殿。 所罗门先是祈祷献祭，像摩西那样放到祭坛上，随后有火从天上降下，上帝亲自点燃了第一样祭物。以后每次在圣殿中献祭，都必须用从这次的圣火中取下的火种，区别于凡火的圣火来自上帝，是主亲自点燃的。旷野的会幕第一次献礼时也是如此，所罗门圣殿落成，上帝之火从天降下。经上说，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因为上帝的荣光太强烈。因此，或者是约翰本人实在是对圣经太熟悉了，或者是圣灵直接启示，使启示录与之前的经文遥相呼应，甚至祭司不能进去重祀。所以殿中充满了烟，就是指为人类的中保停止的一刻。启示录第16章第一节谈到末了的七灾正式开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意思是伴着恶臭，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我相信这是确实的情形。有时候圣经预言可能很难确定这究竟是表号还是现实。旧约圣经时代有没有降下真实的天灾？恩门关闭之后，使用预表的意义不再像之前那么强，所以我相信这是真的毒疮。不让大家举手了，有没有谁长过毒疖子？不是普通的小痘痘，绝大多数人都长过青春痘，疖子可不一样，比痘痘大得多。它似乎藏在表层皮肤下蠢蠢欲动，令人作呕，很难闻。这里显然是说，拒绝上帝之印的人接受了兽的印记，他们的身上便长出灭亡的记号，通过毒疮烙上毁灭的烙印。这是第一大灾。第一灾是伴着剧痛的毒疮。谁还记得当年腓力士人掳走上帝的约柜，亵渎约柜，结果他们遭遇了什么？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5章9节，腓力士人把约柜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疮的一种。撒母耳记上5章12节，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嚎，声音上达于天，百姓哭嚎，疼啊疼啊。最终他们归还了约柜，受罚是因为他们抢夺并亵渎上帝的约柜，上帝的律法在约柜里，都知道吧。痔疮，上帝撤回保守后，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非常痛苦的毒疮。好了，讲的够多了。第二样灾，攻击的对象是海洋。启示录16章3节，经上说，海就像死人的血。注意，没有说真的变成血，而是像血。死人的血会变得乌黑浑浊，凝结成块。这情景实在很恐怖。有人猜测，我不是呼吁大家投票，只是自己忍不住思考。有人说第二灾是指深海油井大规模泄漏，就像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到那时，所有建成的油井，也许是由于大地震，所有的油井，所有的海域，海洋深处的油井，在某种突发的惊天动地的大震动中，全都瞬间断开，海岸线处处都被原油污染，一片黑色，或者有些是红色。取决于不同品质的原油，有些是暗红色，结成块，杀死海洋生物。我不确定，但确实值得人深思，也许很难确切定位。经上说海水好像死人的血。哦，对了，有没有注意到一组对照？可不能漏掉这一点。研究七灾时，经上记述的七大灾难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七号有很多相似点。首先，前面的四大灾和前四号全都分别落在陆地、海洋、江河、泉源和日月星辰。第五灾和第五号 都与大黑暗有关。第六灾和六号都提到幼发拉底河。第七呀，大声音和闪电，声音雷轰，多么精准完美的对称。还有另外一组对照，就是七灾和创世之初的对比。看看创世纪中开篇的文字，再比照末了的七灾，最后的七灾刚好是逆创造。一切受造之物正在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七灾正是按创造的反方向毁灭。一切受造正从内到外坍塌。在七灾和创造中都有关键词，上帝、人、地上、数字七、幼发拉底河、太阳、水、黑暗。很多在创世之初出现的文字，到末了七灾时都猛然现身，但却是反向的毁灭。好吧，刚才讲到哪儿了？应该是海就变成血，下一个目标是重水的泉源。第三灾攻击的是江河与泉水，这一灾也曾临到过埃及，尼罗河水变成血。圣经中这里没说像死人血，只是变成血，说得非常清楚。摩西带百姓出埃及时，出埃及记七章，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江河沟渠里的鱼虾都已经绝迹。埃及人不能再喝河水意味着什么？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一百年前的人们大多住在乡村。城市通常坐落在什么位置？两个区域，河边或海边。旧金山就是海边城市，萨克拉门托市建在河边，对吗？世界绝大多数人口都住在河边，因为生活离不开水源或入海口附近。江河大多最终还是汇入大海。如果水源受灾，居住在水边的百姓如何生存？第四灾，日头炙烤。灾难攻击太阳，人被大热所烤。全世界各种宗教拜的最多的是什么？拜太阳。现在人们最崇拜的太阳正受到咒诅。路加福音21章25节，耶稣谈到末时代，发出警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全球变暖的形势会加剧。得好好读下这句，人会被大热所烤，比全球气候变暖要严峻得多，似乎地球都被烤焦了，能想象吗？还长着毒疮，七灾会在很短的时期接踵而至，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没人知道确切日期，但我有种推测。启示录第18章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曾经提到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一日顶一年，一小时就是15天，三个一时就是45天。用不着太纠结于日期，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但以理书12章1290天和1335天刚好差45天，我深信历史派预言解释法，这里纯粹只是新鲜。约伯经历的各种灾难持续了多长时间？几个月几年？很可能是几个星期，也许是45天。这样的埃及的十大灾可以逐项累加一下，加到一起也许会漏掉几天，但总之也就是几个星期，很短的时间。最后的七灾开始时，有人觉得还得熬很久，上帝才会来，但真到那时不用你等，你已经得救，一切会非常迅速。没有确切的日子，但按照我们读到的经文，末了这七大灾应该会接二连三的发生，也许是一两个月全都降完。谁能想象那幅场景？长着毒疮，没有干净水源，海洋一片恶臭，世界经济处于彻底停滞的状态。第18章会讲到经济崩盘。总之打起精神，更糟糕的在后头。大热炙烤，人快被烤熟了还没水喝。第五灾，倒在兽的座位上的黑暗之灾，这个地理坐标似乎更清楚，黑暗往往也预表缺少属灵的光明。兽的座位上的黑暗是什么？兽自称拥有大光，但耶稣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他们在黑暗里，因为他们的光被撤回了。这里也提到巴比伦的倾倒，第18章也有。 兽座位上的黑暗，远古的埃及石灾中有没有经历黑暗之灾？突然之间，埃及遍地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没有任何灯光，浓重的黑暗甚至似乎能摸得着。好吧，我们到新约，看看马太福音6:23，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因此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节经文，黑暗，黑暗，黑暗，耶稣一连说了三次，他在向百姓发出警告，你们若灵命失去光明，就会陷入极其可怕的大黑暗。第六大灾难，幼发拉底大河。同样，第六号中也提到幼发拉底大河，被捆绑在那里的四个使者被释放。现在和我一起打开启示录第16章，圣经中谈到末后的七大灾。刚才的第五灾是在兽的座位上的黑暗之灾，之后还剩下最后两个碗。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啊，对不起，落了一点，抱歉。第六个碗还得讲讲哈米吉多顿。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对了，青蛙晚上叫不叫？黑暗对青蛙毫无影响，他们是用舌头捕捉猎物。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突然中断。就在敌人准备发动最后的总攻，要消灭上帝的百姓时，耶稣插入一个应许。有标注版圣经吗？这是红字。基督说，看哪，我来了，就是别放弃，坚持住。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最后鬼魔叫众王聚集一处备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一直是个大谜题，非常神秘，像个谜团，他从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至少现在没有，也许以后会。没有任何古代希伯来文献能追踪溯源，新约是希腊文，可约翰说哈米吉多顿是希伯来话，人们能联想到的最相似的发音，大家猜测也许是阿米基多，意思是米吉多山。于是有人联想，将来在米吉多山上，所有敌军会汇合到一起，发动空前大战。一听到哈米吉多顿，马上会想到激烈的终极对决，有人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中国和俄罗斯，或美国和以色列，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哈米吉多顿并非两种政权间的较量。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启示录说得很清楚，12:17，龙向妇人发怒征战，盖了兽印的人将要向盖了上帝之印的人发起大进攻，盖了魔鬼之印崇拜追随撒旦的人发起总攻，企图彻底消灭敬拜上帝的百姓。千万别被某些明星似的电视福音布道是引偏了，电视上的话能信吗？人们杜撰出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却找不到答案。圣经解释得非常清楚，哈米吉多顿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它确实是个难解的谜团，但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些研究。米吉多山谷附近的确发生过几次重大战役，比如底波拉和巴拉攻打西西拉的战争。上帝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西西拉拥有钢铁战车，想歼灭上帝的百姓，但上帝以神迹拯救了百姓，这是这场战争的意义。还有另一场大战也发生在米吉多山谷附近，有位勇士名叫基甸，他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三组，攻打三方联合的敌军。刚读过的启示录也有三方联合的敌人，是龙、兽和假先知，对吗？基甸的时代以东人、亚玛利人和来自东方的人，抱歉，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联合， 对照起来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希伯来原文圣经中的单词哈米吉多顿，请看屏幕上的幻灯。上帝对基甸四次开口，经文是耶和华对基甸说，士师记七章二节，希伯来文这句话是 Yahoro Amawi Gidwin。 圣经注释作者莫法特相信哈米吉多顿就是对基甸说。对了，基甸这个名字意思是伐树者，砍倒大树的人。当上帝对基甸说去打仗，基甸和上帝的百姓用自己打仗吗？他们只是吹吹号角，举起火把，上帝使敌人自相击杀。启示录说巴比伦倾倒了，什么情形？敌人一片混乱，地上的众王转身攻击兽，他们互相击杀。摩西在红海边对以色列众儿女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要施行的救恩。主亲自拯救百姓，哈米吉多顿之战会出现怎样的情景？上帝亲自登场，耶稣亲自现身战场，带着全天庭的天使，他会出手为我们而战。继续第十七节，第七灾倾降之后，经上怎样说？主说成了，巴比伦倾倒了。上帝是在告诉我们，对了，我忽然想到，没错，约珥书三章十四节，这节经文也和哈米吉多顿之战有关。在米吉多谷附近，经上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大审判和大救赎，上帝还亲自为约沙法及其百姓施拯救。当然还有加密山之战就不讲了，经上说成了，巴比伦倾倒了。有没有在圣经中其他什么地方也见到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成了，第七灾之后紧接着有大地震。当年耶稣说完成了，那里是不是也发生了大地震？当年耶稣说完成了，他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及其党羽欢呼，我们打败他了，他死了。他们封了耶稣的坟墓。当下一次最后一个碗倒在空中，第七灾倾降之后，基督再次宣告成了，但这一回他不再是被杀的木匠，而是作为得胜的君王，犹大支派的狮子再临。第二次听到成了，这一回不仅仅是救恩的牺牲成了，此刻救赎大功彻底的成了，圣徒将被提到空中，得了荣耀的身体，永远不会再次被罪网罗。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当耶稣再临时，这一幕也会重现。这成了是十字架上的回声，曾经种种仍会历史重演，基督将会荣耀降临。朋友们，我渴望那一天的到来，你们呢？耶稣再来时会带着全天庭的天使。